讲的，我讲的是保罗的一些原则哈，就是保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们很希望一个人做事是有原则，不是没有原则的，但我们也不希望一个人他的原则是变成顽固了。我是有原则的人，其实就是他不肯变通。我们看到保罗呢是有原则，但是他可以变通，有的时候又很坚持。保罗和我们一样都会犯错，但在上帝带领下，他实在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哈。保罗是带着捐钱，他在好多教会募的钱要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他一方面这是帮助他本国的同胞啊，耶路撒冷教会这是最早的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开始的。那么他很关心他自己的骨肉之亲，罗马书里我们都知道他为了骨肉之亲自己被咒诅都可以。那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要捐钱给他们，他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很希望跟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关系能更友善一点。这个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加拉太书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保罗的同胞哈，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对他是深恶痛绝，恨透了。那他们的总部是在耶路撒冷，那即使是信耶稣的犹太信徒呢，对保罗也觉得他好像有一点违反这个祖宗的遗传哈。那在后来那个犹太的基督徒对保罗说啊，我们有这么多啊，在这个城里啊有这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上万嘞，他们都为律法热心，然后我们在这里听到就是你到外邦人那里要教训那些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你这是数典忘祖啊。这传出来啊，大家都对你不满意，所以呢你要改善啊。我们就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这种想法呢，就知道犹太基督徒和犹太的非基督徒都对保罗不太满意。基督徒嘛，还说是弟兄姐妹，非基督徒就更痛恨他了。所以保罗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呢，除了带着钱去，他以前也带过钱去，在耶路撒冷饥荒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关系修好一点啊。那么他没有任何的错，他要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没有错。可是他的同胞呢不太理解，有的就剧烈反对，有的就不大喜欢。他去这次希望跟他们能够友善一点。各位，如果我们可能，我们跟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希望友善，跟我们家人邻居都希望友善，和为贵嘛，这是真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没有，就很难了。那保罗的最高原则，我们说他是有原则的人，是跟人和睦相处吗？不会的，这不会是最高原则。保罗的最高原则是以耶稣为主，以耶稣为主的时候，如果能跟别人和好，那很好。那以耶稣为主的时候，如果跟别人不能和好，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总要知道我们的最基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什么都可以放弃，这个不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不要坚持，这个一定要坚持的。我想用新约的话哈，就是我传耶稣基督为主；用旧约的话，就是十诫的诫命了，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性命、友谊，什么东西都不如我们以上帝、我们神这么重要。那么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保罗的原则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原则。我们希望诚实、善良、跟人友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嘻嘻哈哈、很愉快，但是这些希望都在这个大原则之下。那有些国家民族有他们，有些个人有他自己的前提啊，像黑道，他的可能他的底线就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地盘。像共产党现在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不能放弃他的权力，大权要独揽。那有的人是只要有钱是他的原则， 那有的人是保命是他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尊主为大。那很多地方，那在这件事上呢，保罗在尊主为大的前提下，他要跟耶路撒冷教会和好。那么他愿意去，他觉得这两件事没有违背，如果他能够去跟人家和好的话，跟人家很好的话，这些教会更懂得福音是什么，对他的传福音施工也会更支持，所以他去。那可是有些人也是被圣灵感动，他们也是以耶稣为主，但他们觉得以耶稣为主的，他们想到就是保罗这么好的一个仆人一定要保住性命啊，你现在去耶路撒冷那么危险，你就不要去。那么他们的劝也是出于圣灵，但是他们的劝也跟保罗的原则一样，就是以耶稣为主，但是应用就不一样了。一个是劝保罗不要去，而保罗是要去。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冲突，亲爱的弟兄姐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让这些看法不至于引起我们的冲突和不和。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有一个主就好了。那保罗这一次他就去了，去了你看他真是一个，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就是他很没有原则。他去了好像他就一心只有一个事，就是跟人家和好，做和事佬。有人说中国的周恩来就是没原则的人，原则就是自保啊。保罗也是一去啊，人家说哎呦你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保罗就说好啊，那怎么做嘞？他们说你就讨犹太人的喜欢，给他们一些钱，然后去行洁净的礼，然后你还要叫他们剃头，然后人家就知道你没有违反律法，你就到圣殿里去工作，去做这些事还出钱。各位，保罗居然就去了。我这样讲吧，如果今天有一个和尚，那么他想要跟我谈道，他想跟我谈道，我跟和尚也好，跟任何人也好，我也只有一个目的，我希望他能信耶稣。那我希望他信耶稣，他说康牧师，我去你们信友堂不方便，我很重要，我时间很少，我请你到我的庙来。各位，我会去。看起来有一个牧师跑到庙里去，然后还低头跟跑到庙里去，人家和尚不来，我去见他没有关系，为了福音没有关系，这个不是没有原则。那么除非神不要我去，我们说最高原则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因为在哪里去，我们只要能把基督传开就好了。甚至如果基督不要我传他的时候，我也闭嘴啊，连这个传福音都要听耶稣为主的事。所以保罗愿意去做这个事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实在是把基督当作主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什么面子啊、固执啊、生气啊。其实我说这个也是责备我自己哈，我刚刚中午的时候收到一封 email， 我还很生气了，就是有人请我去讲道，然后给我一大堆规定，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我本来想说不去了，后来想哎呦怎么这么小气嘞。那么就是各位，我们都常常有很多的情绪和脾气，那也难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自由，就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忍，我们可以变通，但是我们的原则是尊上帝为主。所以保罗如果他要带提摩太去传道的时候，他非常乐意让提摩太受割礼，因为提摩太的对象都是犹太人，这就跟戴德森一样，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要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饭，讲中国话，可以，甚至留辫子都可以。哇，你在那个原来明朝的时候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戴德森没关系，头和发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尊主为大，我们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提摩太可以受割礼，但是提多他就不准他受割礼，因为当犹太人说你受割礼才能得救，这个是跟耶稣为主有冲突的，我们就不让步。我们不为自己坚持什么，我们只为主坚持。好，保罗就愿意去圣殿里面，就跟我刚刚讲的， 我也愿意去庙里面，人家说我真是很没有脊梁，腰都直不起来，还跑去低声下气跟一个和尚传福音，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甚至他请我吃素菜，我也吃素菜，没有关系，请我吃是很好，我要付钱也可以啊。哎呀，但是保罗这么低声下气，你看他送钱去，他还在出规费，帮人家行洁净的礼，自己也上圣殿去献祭物，为的就是要跟犹太人有这个好的关系，结果还是没有得到他们的讨好，犹太人看到了，就整个耶路撒冷暴动了，说他污秽了圣殿。整个耶路撒冷的暴动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哈。我们台湾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优点了哈。那个台湾的山水很好，台湾的吃很好，我觉得台湾最大优点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素质实在是很不错哈。我们都不会，就是你看那些示威游行啊、选举啊，我看起来觉得都很和平哎。你说哎呀，还有贿选呐、什么连胜文不是被挨了一枪吗？什么哦，比起那个其他国家来啊，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还可以更加进步。就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一种那个暴动的状况，那是很可怕的。那犹太人今天倒也不会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嘛，整个的城因为看到保罗，然后有人说一句谣言说他污秽了圣殿，就暴动起来了。这些人呢本来要杀保罗的，抓了保罗就要杀，但是有人报告给那个千夫长了，罗马人是最怕暴动的，马上就把他抓起来了，把保罗保护起来了，然后把他保护起来哈。那么千夫长要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整个城都让你叫啊叫啊叫啊叫，这暴民嘛。那千夫长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说要把他带到银楼里去，因为挤得不得了哈。虽然这些罗马人都是军队哈，就把保罗后来是抬起来抬到银楼里面去了。哇，各位，如果是我，不要说那么多人想要杀我，我看到一只狗要咬我，我都害怕。在街上啊，我真的有走到巷子里，那只狗比较凶，我就绕。有一次信友堂这附近很多狗，就绕另外一条巷子。我是很孬种的，不敢得罪任何人的。保罗好勇敢，我好勇敢是真的。另外有一个同样的，你也可以形容，就是他好有爱心啊。全城的人现在要杀他，聚集在一个地方，保罗大概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哎呦，都聚在一起哈，通通聚在一起，我跟你们传福音嘛。就他就跟千夫长说，我可不可以跟他们讲话，大家都要杀他，你好不容易在罗马人保护之下，可是保罗就要跟他们讲话。千夫长就说好啊，保罗就站在那个银楼上，然后对他们摆摆手，大家就安静下来，然后保罗就对他们说话。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不一定都是能够那个演说家。这一段演说啊，情形呢，让我想起有些哈，各位在现在的选举里面演讲，应该算重要的，你口才要好哈。啊，辩论也算重要的。美国有一次的总统选举的辩论哈，那个两个人差非常近，听说就是那次辩论改变了局势，就尼克森跟甘乃迪的那个一次的选举，那个辩论哈，他们两个人得票好像只差20几万票，这是0.001的样子。就是在辩论的时候，那个甘乃迪的表现非常好，赢得比较多的人的支持，就讲话很重要。那另外呢，莎士比亚有个名句哈，就是 Julius Caesar。 那么凯撒被刺杀以后，那个罗马城也是在暴动当中，但是呢，大家百姓的情绪很激动。那到底杀凯撒是对还是错，大家却不确定。 那杀凯撒的人就先在众人面前讲了一番话，他说嗯，有道理，凯撒该死，是暴君。后来呢，安东尼又起来讲了一篇话，说哎呀，杀凯撒的人，凯撒对你们怎么好怎么好，就整个局面改变过来了。保罗讲这一篇道呢刚好相反。各位，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做事，说话安静或者不安静，结果都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意思。我们照上帝的意思，我们做最好的事，这个世界不一定会接受。所以我们如果受委屈受艰难哈，想到主有美意啊，让我们心里能得安慰。我再一次说，保罗是送钱到耶路撒冷，他是委曲求全，他是不断的低姿态，然后众人要杀他的时候，他只要有机会，他说哦，我跟他们讲，他就用希伯来话跟他们一讲，一讲大家就很安静，然后保罗就做出他得救的见证。他说我以前跟你们一样，看到拿撒勒人耶稣啊，我就很痛恨他们啊，我都把他们逼迫到死，跟你们一样哎，你们查一查就知道，查查过去的记录。但是我实在在大马色上呢碰到了耶稣，然后耶稣告诉我做这做那，主耶稣甚至叫我不要来耶路撒冷哦。主耶稣，我来过耶路撒冷，主耶稣曾经说你要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哦，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接受。这是22章18节。保罗讲连主都说你要离开，保罗说不会吧，他们知道我以前是一个很坚定的犹太教徒，是逼迫耶稣的，现在我能够传耶稣，一定是我知道耶稣是真的了。那耶稣说哦，他们不会领受的。哎呀，你看我们的主真是常常叫主的仆人会困难的。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出去探访啊，我们当中也有人去探访的。如果你知道你去探访，你去了一定会被侮辱，会被骂，就不去了嘛。但是如果神真的带领我们去，我们也只好去。就是我们还是说一句话，我们在这个世上因为主爱我们，我们认识这位主，我们就不是用成败来论英雄，我们也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感觉来做，感觉很重要，成败也很重要，我们不希望失败，我们也希望感觉良好，但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底线是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太美好了，所以我一定要让人家知道。那么连主都说你赶快离开，他们不会领受的。那保罗在这里讲，不管是他上次来耶路撒冷，他第一次来耶路撒冷会有这个困难，不是上一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来了以后，本来门徒都觉得很好，使徒觉得很好，后来犹太人知道就要杀他，门徒使徒就赶快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次又来了，我看保罗的事情，其实看宣教士进中国也好，缅甸也好，任何一个原来非基督教国家都是一样，大概所有的国家，中国是文明古国了，其实台湾的历史宣教历史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不管是什么文字什么语言什么观点哈，我们因为在魔鬼手下对上帝的福音都是很拒绝的，非常拒绝的，然后或者是像中国政府在明朝的时候，那个就不准外人进来，特别不准宣教士进来。我看那个去亚洲的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来台湾也是，我们不准，就不准你来。可这也是真是感谢主哎，教会就没有停止，你不准我来我还是要来。哎，你们这基督徒怎么搞的嘛，怎么这么打扰人家嘞？我已经跟你讲我不要听你的，不要听，我们还是要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唯一的道路。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宣教士，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天天去传福音，甚至就是宣教士或者是牧师，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就是抓着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就讲，也不是。 我们也是会有伸缩有弹性，看情形怎么做，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基督是我的主，基督也是全地的主，人应该认识耶稣，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保罗是知道，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但保罗一直都没有忽略他的本家。写罗马书的时候是这样，使徒行传也是这样，我看了真的很被责备了，就是我们常常对人的爱实在不够，对自己的亲人爱也不够哈。就对我这是事实上是这样嘛。各位我高中有同学，我有很好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小学同学，有人呢喜欢抽烟，有人喜欢打麻将，各位我们是好朋友。我也没每次他抽烟就说，张同学啊，抽烟会导致癌症啊，打麻将什么不好，各位我不讲这些话嘛，尤其同学会的时候几十年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讲这事，虽然不抽烟是好事，劝人家不要抽烟也是好事，但是呢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就他要抽就让他抽吧，他们等一下我们吃完饭有人要去打麻将去打吧，我也不是扫人家兴的。但是如果有可能，就算他们不喜欢，我还是在讲，老兄啊，信耶稣啊，我还是要讲。有的时候也许不方便了哈，但是我们就看到保罗还是要讲，哇，他讲完这话以后，全体的人又暴动起来了，要把它撕裂了。这个千夫长看啊，保罗是用希伯来话跟那些犹太人讲话，千夫长呢是罗马人，讲的是拉丁话，我估计他是不懂希伯来文的，他只知道保罗站在营楼上对那群暴民，一开始讲大家都安静了，然后讲到最后哇又暴动起来了。各位，就是官最怕民暴动，尤其包括以前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也不希望暴动嘛，这大家都不希望暴动。这千夫长就想，好小子啊，我让你讲话讲几句话大家就暴动起来了，但是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话，拿鞭子要打保罗。各位，那保罗怎么办？有人要打我们怎么办？哎呀，我们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就非常的像一个沉默的羔羊吗？各位错了，我们说我们的原则是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原则并不是懦弱、害怕、让步、委曲求全，不是，这不是我们的原则。基督是主，我是基督的仆人，基督如果让我这个仆人碰到好的待遇，感谢主，让我这个仆人碰到烂的待遇，我也感谢主，基督如果让我能传扬他，我当然最乐意，基督让我不传扬他，我也乐意。我记得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这个宇宙万物主宰的仆人，所以固然我们是绝对顺服基督的，但是我们如果顺服基督，我们也知道基督仆人该有的尊贵和我们的宝贵，我们是到处要传福音的，这种人是稀有动物，比保护熊猫还重要。所以千夫长要打保罗了，我在想我自己也会吓得不得了，就哭了，不要打我，最多我这样讲。保罗好稳重，保罗就跟旁边百夫长，因为他们要打了，我是罗马人哦，还没有定罪你就鞭打我，有这个规矩吗？这对不起了，我不是长他人的威风减自己的志气啊。罗马这是2000年前，罗马人的法律观念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比中国的法治观念到今天恐怕都好一点。罗马的观念是无罪推定，我还没有定你罪的时候，我不可以打你，我定你罪，知道你是罪犯，应该打几鞭我打几鞭。 我们没有用刑来供，用逼供出来的。那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两个清官了，一个海瑞，一个包青天，都是用刑有名的，没有定罪，你不可以动我。哦，这个白副长赶快去跟千副长讲，哎，这个家伙是罗马人，罗马人地位非常高，要尊重。千副长一听就害怕了，他说：“你是罗马人呐？”保罗说：“是啊。”千副长说：“我花好多钱才变成罗马人。”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千副长就害怕了。各位，我们基督徒温柔、善良、和平，但是我们当叫人害怕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用这个武器。所以保罗不是懦弱的人，保罗不是什么都委曲求全的，你不该打我，你就不要动我。哦，而且保罗很有智慧。我以前看啊，看保罗，我觉得有些地方啊，他好像也很滑头，不足为法。后来我看这个滑头也足为法，就是千夫长不能打保罗嘛，那他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跟这整个耶路撒冷军营这么动荡，然后千夫长问清楚，于是就把保罗呢带到公会那里，就是犹太人自己的法庭去，这个是一定也有军队保护了。然后犹太人呢，就准备审判他。保罗就讲了，这在23章第1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他也很勇敢哦。那个大祭司一听到就火大了，因为我凭良心做事的意思就是你们不凭良心做事。各位，我们同样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爱人关心人传福音给人，但如果我们爱人关心传福音给人，我们有的时候也必须说重一点的话，该说的也要说。就好像一个好的医生，我也看过好的医生会责备人，哎，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哎，你是糖尿病病人，你怎么还这样？我甚至听过一个很好的医生说，这样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就是你再不听我的话，不要来看我了。就是我们爱人，我们也要说，我们爱人就是求人的好，让他得到好处。我们爱人不是要建立我们有一个多温良恭俭让的形象，我们一切都是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我凭着良心，表示你们要听我讲的，我没有说错哦。”哇，可是碰到这群犹太人不讲道理，就啪一个耳光打下去。保罗就说：“上帝要打你。”哇，人就说：“哦，你这样跟大祭司讲话吗？”保罗说：“我不知道你是大祭司。”这一段话到底保罗什么意思，我们不去详细追究，但是保罗明显的也会很严厉的责备人。然后保罗下面要讲下去咯，他要在这群犹太人面前讲耶稣是主，但他实在不需要再讲了，因为犹太人都知道他要讲的。啊，一个有原则的人，有原则哈，有 principle， 就不会随便变的。有原则呢，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个说法也不冲突哈。在英国的历史上哈，有一个天主教的圣徒叫 Thomas More。这个天主教圣徒的事情我也不去讲他了。那么就有人根据他的历史呢拍了一个电影，先是写一本书，然后拍一个电影，就 The Man for All Seasons。 有原则的人， Man of Principle。 那么 Man for All Seasons 就好像没有原则的人，春夏秋冬季季都可，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就是他在讲 Man for All Season， 就是他既有原则，他又春夏秋冬各种地方都可以生活下去。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希望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变色龙，我们真的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是主的儿女，这个我们连性命都可以不顾。但是如果我们是主的儿女，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灵活，我可以处卑贱，我可以处丰富，我可以过夏天，我也可以过春天，我是 man for all seasons， 我什么地方都可以过。保罗现在要讲话了，要跟这群人讲话了，他讲什么？讲什么人家都不会听。哎，他讲的，他要把他原则讲出来，他讲的一切就是耶稣是主。但他讲过很多次，他也会讲啊，我本来他应该讲，就我本来也是跟你们一样反对耶稣，但是我真的碰到复活的主了，所以我知道他真的复活，他真的复活了，就是我们杀错他了，我们逼迫他错是错的，他真的是主。他可以讲这些，但是这是重复他以前讲过的。哎，神给他智慧。我们传道人讲道都只有这本圣经，我们在圣诞节讲信息都讲耶稣降生，但如果神给我们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圣诞节在复活节好像一个题材，我们也可以千变万化的讲。那保罗讲什么？保罗要继续讲下去，他一看底下，哇，底下有两种人，一个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两群人，这两群人都很恨保罗，但是撒都该人更恨保罗。撒都该人呢跟保罗完全不一致，不管他们是站在犹太公会那边的祭司这一党的，逼迫了耶稣也想逼迫保罗。那法利赛人呢，固然也不喜欢保罗，但是法利赛人相信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是保罗相信的，就是死人复活。保罗一看，哎呦，法利赛人也在底下，他就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这真的，我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受审判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他下面就不必讲下去了，他不必讲下去怎么样呢？底下的听众就自动分成两派，一派就来拥护他了。法利赛人说，哎，对，有道理。哎，各位，这什么意思？我在这里讲什么意思，就保罗真的也很滑头，我不能说他滑头，我说他有智慧。你在这个时候你在讲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可以让你听众中对你友好的来支持你。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讲这个的时候，因为耶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而耶稣复活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同样知道，旧约就有讲复活，虽然耶稣的复活不是跟旧约复活不一样，但是都是神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信，我盼望死人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将来也能复活。各位，这个道是当时保罗要讲的，我们今天讲也一样很切题，整个圣经的任何事我们都切题。各位，复活的道理跟我们可能非常近，我们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再下下个礼拜、过去几个礼拜都有追思礼拜，我们要跟好多人讲，活着的人或者家属，我们都要讲，不要怕死，你信耶稣死了就会复活。我们是有这个盼望的，这个盼望安慰人、鼓励人，这个盼望让我们活在世上，即使有病痛、有艰难，我们能撑下去。这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劳苦不会是白受的。这个盼望也让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解套了。好，底下是吵成一团，千夫长又把他带走了。千夫长把他带走的那天晚上，主特别安慰保罗说，你不要怕，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在罗马也会为我做见证。我们不能说为主做见证的就一定忠于主的人，神就让他在各地做见证。不过我们也可以推吧，如果我们可以在各地做见证，神也一定继续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去做见证。你放心， 主特别在这个晚上给他异象，因为保罗的处境是又特别难了。当犹太人啊看到没办法对付保罗的时候，千夫长一直在保护他的时候，各位，你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回教徒的那个人肉炸弹啊，或者敢死队啊，在历史历代其实都有。在《使徒行传》23章就讲到说，有40多个犹太人就起了一个毒誓，说这40多个人等于是敢死队，要冲破罗马人对保罗的保护。我们是不吃不喝，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然后这是一个秘密。然后他们就跟祭司长讲说，我们已经发了这个誓，我们一定要杀保罗，请你再去跟千夫长请他过来。这次他带了百夫长都没有用，带了很多军队都没有用，我们是人肉炸弹去，当然那时候没有炸弹了，敢死队去，假装是问他，其实我们就杀他。基督在世寄居，我们求主让我们忠心良善，求主让我们能够通达，办事通达。保罗跟大卫有一点很像，忠于上帝。保罗当然比上帝比大卫还要更敬虔、更圣洁，但有一点相同。保罗不是傻瓜，保罗在极大的危险中，哇，仰望上帝嘛。哎呀，冬天来了，要不要打流感疫苗？没关系，仰望上帝嘛。过马路，看清楚有没有车子来，没关系，仰望上帝。晚上睡觉，最近听说有小偷，门要锁好，没关系，仰望上帝。各位，这就叫糊涂。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看病，我们基督徒不是不仔细，如果可能，我们尽可能的小心。甚至大卫能够脱离扫罗的手，当然是神保守，但是他从没有因为神保守他就懒惰了。大卫有一件事做得非常棒，他有情报工作。这个情报工作甚至有一点不大好意思，就是有眼线呢，在扫罗那有眼线。这个故事我不去讲它了。保罗也有，当犹太人有40几个起了誓要暗杀保罗的时候，居然被保罗知道了。各位，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些事情。对了，我们祷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信靠上帝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我们要做。保罗知道这个事，外甥来跟他讲，保罗一听到就跟那外甥讲，跟那个百夫长讲说，把这少年领去见千夫长。那个千夫长啊，因为得罪过保罗已经很害怕了。圣经上描述他见到这个少年人还拉着他的手一旁走到身边呢，就很温柔，有什么事呢？他真是很怕得罪这个罗马兵。他说，你要小心哦，犹太人起了一个毒咒，有40多个人要杀保罗，你千万不要听他的。保罗就被千夫长保护，送到该撒利亚去。送到该撒利亚去以后，就在该撒利亚那边呢，他被保护的时候呢，就有人就有新的保护者，就是菲利斯巡抚。哎呀，这一段呢我也很遗憾。一方面我很佩服保罗，我们再回想很简单的事，他好心送钱到耶路撒冷，要跟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友善，结果事为人愿，神也没有成全他的心愿，就他差点丧命，然后被送到该撒利亚去。虽然在被保护中，但是还是犹太人要杀他，就他还是一个被控告的囚犯。那千夫长没有这个烫手的杨三玉，千夫长解决不了。那么该撒利亚那边呢就有巡抚了。在路加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把 巡抚菲利斯审问保罗，跟巡抚比拉多审问耶稣放在一起。这两个巡抚都不是好巡抚，但这两个巡抚不管怎么不好，还是罗马的巡抚，有法治观念。然后两个被审判的，一个耶稣一个保罗，都是被委屈的，但是耶稣和保罗都很有原则，能够跟人和好，能够迁就，只要主被人知道，只要是高举主，他都愿意。但是当主的名被羞辱的时候，而且这个羞辱如果是跟他自己有关，他也会维护自身的安全的。所以我们再次说，我们并不是傻瓜，我们也不懦弱，我们该有的防御要有防御。不过现在悲惨的就是，我看菲利斯这个巡抚跟比拉多好像啊。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恩典，我们当中每个人，我们认识了主，也许我们身边有一些家人，有一些朋友，我们很关心的，他我们很关心的人，我们很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他却不一定信。不管神叫保罗受到这么多的耽误委屈有些什么意思，最起码他旁边的人，包括千夫长，包括那些百夫长，都知道了福音，都认识了这个人，这是很棒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些千夫长百夫长后来有没有上天堂，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菲利斯呢，这个巡抚呢，他听了保罗，这个在使徒行传24章，他听了保罗的别人对他的控告，然后听到保罗自己所讲的，保罗都有讲，保罗都有讲说，我是侍奉我们的祖先，我是侍奉我们祖先的神，我所做的事都合乎律法和先知书，我相信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然后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保罗没有多讲一句话，就是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接受审判。保罗也很诚实地讲出来，对，我们的主耶稣吩咐我们，我们做好事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那个重点在你做什么时候是要高举主的，让主知道就好。但是如果我们做的好事可以澄清我们的罪恶，我也讲出来，不是爱现。保罗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供奉的物，我到耶路撒冷去，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事。如果你真的要问，我做的都是好事。如果按照耶稣的意思，我不会让你们知道的，我不讲这个事。但是为了要澄清上帝仆人的清白，我讲这个事情。这些人告我没有任何的理由，保罗很强硬了，因为你们的作为已经妨碍福音了。哎呦，他越讲，那个菲利斯呢越知道保罗是一个无辜的人，不但知道保罗无辜，而且知道保罗做得很对。哎，各位，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菲利斯是巡抚，知道保罗无辜，知道保罗很对，就跟比拉多知道是大祭司他们出于嫉妒才捆绑耶稣，耶稣是无罪的，那你应该做什么事？两件事，最起码一件事，把无辜的人放掉。第二件事可能更重要的，比拉多应该信耶稣，菲利斯应该信保罗所传的耶稣，因为这是耶稣的目的，也是保罗的目的。菲利斯已经听得很清楚了，而且很受感动了。24节，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所以他都知道以色列的事，所以保罗讲的他一听就懂以色列的盼望，保罗讲的就是这个。我觉得他都被感动了，他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就是他很想信了。然后保罗就讲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哎呦，保罗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呀！他对一个巡抚能够放掉他的巡抚不巴结，他讲将来的审判，意思就是菲利斯啊，你不秉公行义，将来上帝会审判我，审判你。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也能够传全备的福音。我们传耶稣爱你没有错，我们也要传你是一个罪人，在上帝的审判下你是会被定罪的。 啊，这就是最后一刹那之间的错误了。菲利斯觉得恐惧，这是24章25节。菲利斯听了觉得恐惧，也就是圣灵在他心里工作，那他应该就信了。可是菲利斯有一个所有做官的毛病，你的权力太大，可以放人，可以定人死罪。那么各位，这是到今天所有的官都会碰到的试探，你的权力这么大，人家就会贿赂你。菲利斯知道保罗没有罪，他就应该放保罗，他就应该信保罗传的耶稣。但是在他已经接近救恩这么近的时候，他的贪念想到，他指望保罗送他钱。我不知道是不是保罗这次到耶路撒冷带来太多钱了，以至于他们以为保罗很有钱。这很多宣教士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包括过去在中国那个清朝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为了人的需要，我们可以奉献出很多钱。这很多钱却叫那心怀不轨的人失去了救恩。菲利斯听得那么清楚，那么感动，一念之差想到钱，指望保罗送钱。他两年不放保罗，两年希望保罗送他钱，他最后我想他是悲悲惨惨下地狱，很可惜啊。好，